所以夫妻并不怕吵，只怕你吵完了以后不会收拾，是不是？你会收拾的时候，因为他吵一吵也没有关系，吵一吵又会去解决，会去化解，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有人讲说，一辈子夫妻都不会吵架，当然那是圣人了。但是呢，夫妻吵架没不严重没关系，你要学会吵一吵以后很快会峰回路转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又会走到一个啊这个幽丽的风景的那一段啊，柳暗花明的那一段里啊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自信的法门无尽啊，你只要你肯把你内心里的那个防卫性的东西一拆下来，智慧就出来了，智慧就出来。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所需要用的智慧实在是并不是那么多，你看那科学家在研究东西也是一样啊，你看有两种教育的方式，一种教育的方式是这个爸爸跟妈妈带着小孩子到这个郊外去，一个爸爸就这么教了，你看这一只鸟叫五色鸟，这一只你刚刚飞过去那个叫白头翁，哎，远远那一只现在在叫的那一只叫做红嘴黑背，哦，你看那边听到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夜鹭，好了，都讲好了，来，什么时候我们找夜鹭的图片给你看，然后把五色鸟的图片给你看，五色鸟是这么叫的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啊，是这么叫的啊，红嘴夜背又是怎么叫的啊？那么欧秋又是怎么叫的，你又叫给他听，录音机把它录起来给他听，录完了考试考100分了，这个教育成功吗？没有，没有成功，因为它只是一些知识的累积而已，堆砌而已，它不够。可是我们看到费曼在写他父亲怎么教他的时候，美国的科学奇才费曼在讲他父亲是怎么教他的时候，他说他父亲跟他到郊外去看了一只鸟，然后跟他讲了，他这只鸟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，在这里我们叫他一个名字，印第安人又叫他一个名字，到中国又叫他一个名字，所以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，你以后迟早必须去记得那个名字的。不过孩子，你得看看那一只鸟它为什么飞飞飞停下来，只要一停下来它就用它的喙去整理它的翅膀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小孩子就讲了，费曼就讲，嘿嘿，我看它是在整理羽毛，它爱惜自己的羽毛，哎，你现在知道我们一个成语不是爱惜羽毛吗？爱惜羽毛，所以呢把它整理整理整理顺一点，将来飞的时候才不会有缺口，飞得更好，这样也比较漂亮，天生就爱美，解释的好像很美，对不对？他说儿子，也许是这样，我们的观察也许是这样，但也许不是这样，我们都还在去查资料，说鸟儿为什么飞一飞停下来以后为什么一定要整理它自己的羽毛，所以到处去查，去查了以后再来观察，观察完了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个道理。他说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这个鸟儿身上的那个绒毛上面呢会长一种虱子，这种虱子呢它排的粪便里面呢有不完全的消化过的蛋白，而这种蛋白质呢有另外一种更小的生物，类似像螨那一类的生物，它就会寄生在你，会吃啊，它呢吃那个东西，吃完了以后呢啊，经过它消化过以后就产生了一种更特殊的一种化学的物质，这个化学的物质它就会落在那个毛根的地方，就是皮肤的地方，它就会产生过敏，它就会痒了，所以飞一飞停下来的时候在那里不是整理羽毛啦，是药灸啦。对啊，你要的就是学习这些东西的，然后告诉你是这个问题。所以自信无边 的什么东西呢？那我们有很多的法门，这个自信法门，有无边的这些法门呢，你必须要去学，学的不是知识，所以这种事情，郑老师是很专门、很专行的。哎，教小孩子，郑老师是很有研究的，哎，也很有实务经验，哎，看了很多小孩子，所以算是很有临床经验的啦。我告诉你，这小孩子啊，你回来，有的老师讲，你回去拿一个番薯放在一个盘子上或者一个杯子上，你用牙签把它架起来，底下弄一点点水，刚好可以淹到它一点点就好，然后你看着这只番薯它会不会长牙，怎么长。有的小孩子是一个学期也长不出一点牙出来，因为他第一天回去放在那里以后，那个水啊，第二天少一点的时候啊，弄不上啊，太阳放在窗前，太阳晒晒就爆起来啊，最后长出来不久呢，他也不去理他呢，也就长不好了，所以就丢掉了。很多小孩子就没有浇水，就后来就长不好，就丢掉了。可是有的小孩子不一样，小孩子啊，他会不断的浇水，而且呢，他每隔一个礼拜，他就会去记录，他甚至于还去算一算长出来的根有几条。我告诉你，是向光那边比较多，还是背光这一边根长得比较多？我告诉你，他很精细。但那个会如此精细的那个人，是他有一个父母亲，有一对父母亲，他也会跑去跟他一起看。哎，跟我一样呢，你讲的跟我一样，一起欣赏他，他很有兴趣。所以一个学期他养下来了，那根好好好，长着一大盆的那个番薯的叶子，这样他就是用一个杯子把它养出来的，然后他弄在一个蛋糕的盒子里头抱去给学校老师看，老师跟他讲说，这一个学期只有两个同学养出这样子的东西出来，其余的通通都失败。问题是行动，问题是他有没有那个创意跟有没有那个主动性，他继续做下去。我觉得我们给小孩子教了很多的资讯以及知识的堆砌，我们没有教小孩子内心里头不断的有一种好奇主动性，不断的去追求，不断的会去发现新的东西，不见得会去体验，去回馈跟别人人际关系上的问题。所以人是不是有很好的同理心是从这里来的，人是不是有很好的主动的研究的精神从那里来的，人是不是在他做生意的时候，在他的企业里头，他能不能不断的主动思想设法改变研究他解决问题的，都是从自信法门无尽那个地方你要肯去学慢慢养成的。我看到了很多小孩子，有的小孩子实在是很可爱，很可爱，他回来了他会跟你讲跟他的父母亲讲，他的父母亲会很有兴趣的听，然后还问了几个问题。那后来呢，你还后来观察到什么？后来你在学校里头认养的那一只鸽子后来怎么样了？那只孔雀后来怎么样了？那孔雀后来呢？问了很多，而小孩子会不断的盯下去，他会叙述的更多的东西回来。我觉得人在修行上也是一样，后来呢，他的先生一直骂他，一直把他骂下，他后来呢，他自己也在问着，后来呢，后来就把他先生当作菩萨啊。后来他就因为菩萨所以泡茶请他，后来呢，后来他的先生也改变后来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的日子啊。要注意这个自信的法门，这人 啊，在他的生活世界里头，他不断的创出很多东西出来。我们要珍惜的是自信法门，而不是谁告诉你是不是你怎么做。你要在那个地方不断发展，读书也是一样的。你看，有的人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桌子上那个地方读书，他才会读得好；有的人无论如何一定要一个很好的环境才读得好。如果一个人一定要一个好桌子才能够读得好，那正常书一定读不好。我是天生就是没有书桌的，是不是？那我怎么读呢？没有书桌却有屁股，你把书塞在屁股的后面那个口袋里头就可以去工作了，对不对？那工作完了以后呢，就可以拿出书来给他读一段，他就记得了。我把我这个事情告诉我小孩子，我小孩子告诉我，他说他也发明了一套方法。他说他在考大学的时候，然后我告诉你，我后来英文根本就靠听空中英语教室，要不然就听 ICRT 哈，就靠着早上从家里出来塞进去，一直听到学校，从学校出来塞进去，再听到家里，大部分的英文就靠着那些东西。他把很多的时间拿去读别的。我觉得这个方法也蛮好的，我还蛮欣赏的。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好，就是这样子就对了。因为你常常在 repeat 嘛，你听他常常 repeat。你到高三的时候，你要花很多时间再去练习别的，你不可能花很多时间，你把底子打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就靠那些东西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要肯用方法。有的人不是，我说我听力不好，但是他一篇一篇的东西放在口袋里头。他上了车子呢，就读一段，很好的把它读一段，甚至于把它背一背。那种人也很可怕。那个一个高三下来，他背了很多的英文呢，所以他在写作文的，甚至于他看那个句子，一看下去就知道他的问题应该答哪，写哪一个答案。他甚至于搞不清楚文法上是什么理由，他一看就是一猜的那个就对。这是一个你自信法门呢、到最后你会变化很多出来。那么这四弘愿里的这无上的自信无上佛道誓愿成，你的无上的佛道是在您，也是在你的自信里头。它是什么呢？一位觉者，一位如此的清醒的觉者。你想，你是一个醒觉的觉察的这个人，他是不会被欺蒙的，他是不会迷失的，他是不会被成见偏见所绑架的，他也不会被烦恼，或者是不会被种种的众生把他给蒙蔽的。那么这一位觉者就是自己的心。其实你不要把觉者这件事情看得很神秘很复杂，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那么复杂。一个觉者就是这么简单，别人有我没有，就是别人有我没有，别人有那么好的车子，我就是没有这么好的车子，别人有我没有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别人有我没有。他是如此的清醒觉察到我是我，他是他，他可以开他那个好的车子，我也没有什么羡慕，也没有什么记恨。我开了这部老爷车，我仍然乐在其中。早上每一次要发动车子的时候，总是要喊了好几次：“老爷啊，醒醒！老爷啊，醒醒！”然后那部车子才发动。可是他很快乐，他把他当作是老爷，好像是他的老朋友一样。所以，我们说这个人，他是一个觉察的人。有的人说，自己是一个龅牙的，一个觉察的人觉察自己龅牙有什么不好？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吗？美国有一个歌星，很有名的一个歌星，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，他就是有点龅牙，不止有一点了，大龅牙。 他唱完了歌以后，总是要把嘴巴再收回来一下，啊，他干掉这边，所以有几个音就出了状况。但是其实各方面都唱得很好，但是那次比赛他没有夺魁。可是呢，坐在底下评分的那个评分的一位老先生，他知道这一位小姐其实她的天赋非常好，他就跑到后台找到他，跟他讲，他说你等等，我要跟你讲几句话，你的歌唱得真好，你的条件也非常好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唱完了以后总是把嘴巴再含回去，好像要掩饰你自己的龅牙。我告诉你，即使你唱得很好，你就让他唱出照你的龅牙的方式去唱吧，不要再回去给他赶掉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个女生从那天开始，她觉察到反正我是龅牙的，我就照我的龅牙来唱，我也能接纳这个龅牙的人，他没有什么不好。他突然间觉察到这件事情，他开始很放心的就这么去唱了。他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歌唱家。所以我们注意呢，就是说这个一个人一个觉察的本身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常常会觉察到什么？我们在觉察到我们碰到一点难题的时候，我们会这么想，我这个难题要去找谁倾诉呢？我去跟别人谈，去跟谁谈呢？我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谈。所以你没有觉察到你需要朋友，其实你很难过的时候你需要朋友，那么你应该走出去，你应该交几个朋友，有时候跟他们聊聊，或者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人协助，也就是你可以找做諮商的单位，你可以去跟他谈谈。一个人肯在某种情况之下觉察到我需要去找人协助，他也是一种觉察。可是这样的觉察都是很粗的觉察，还有一种细的觉察。这种细的觉察是觉察到人生的本质是什么，会觉察到我其实来人生这个地方，我这里东张罗西结构，我不晓得怎么翻译哈，这边张罗一挂，这边结构一挂，我累积这么多东西在这里，到底我所谓为何？当自己觉察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东西我完全带不走的，他会觉察到回来，我这个生活应该回到老老实实回来，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为充实更为圆满才重要的，那是一种觉察。我很喜欢这样的一首词，那是原曲不是词，我常常都把它练一练，有时候会忘掉一句，但是今天大概不会忘掉。原曲有一点很好，那是人的一种觉悟啊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大江东去，长安西去，为天涯走遍天涯，为功名走遍天涯路啊！大江东去，长安西去，为功名走遍天涯路。”燕啊，舟车啊，讨厌的燕，燕舟就船那个舟，车是车子的车，讨厌的燕，燕舟车，喜琴书，我喜欢琴书啊，找新旧的新，并引瓜田路。两鬓的鬓，影子的影，瓜田木，那是指秦朝的时候啊，秦亡了以后，那么有一位秦的这个臣子呢，那么他 去本来是一个这个在秦为官的，他后来就去啊当这个去种瓜田哈、啊，去退隐哈、啊，啊找新并隐瓜田木，新代竹时民变竹，心里啊竹的时候，新代竹时民变竹啊，高处苦，低处苦，我认为这首原曲啊很好，很具有启发性。其实人生哈、啊，你地位高也很苦啊，你地位低一样苦，你有钱人苦啊，没有钱人也苦，所以高处苦，低到哪里都是苦。你倒是可以不必，你倒是应该要稍微要耍得开一点啊，耍得开一点就是说，苦是圣地的。苦是圣地的，很神圣的，你应该去承担它，不必逃避。你想想，心带竹时民变竹啊，心里面竹的时候，你的民，你想追求的也是竹了。所以你能够对这个地方有所领悟，就领悟到比较细的部分，领悟到我们人生本身并不是要用很多东西来巩固自己，而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很需要自己生活去过一点比较实现的啊，这种圆满的生活。其实这四个四宏愿就是你的生活的最主要的四个规范。你学佛不学完了以后是那神神秘一堆东西在那里，哇，它不是正法，神神秘秘的正法，他所能给予你的就是真正从你的心灵上去开启的。我们的心能开启的这四宏愿啊，我们心理世界里的众生我们已经度了，我们心里头的烦恼我们已经断了，我们自信的法门无尽，我们肯不断的学开启出来，我们无上的佛道是在自信里头，我们誓愿成，我们在那里成，那么是如此。你念佛即心等佛，你念菩萨与菩萨同有娑婆，你跟这个娑婆跟菩萨一起同有娑婆，所以菩萨还是在的，佛还是在的，可是这个时候的在就是实实在在，而不是你希望的。因为即心是菩萨，即心是佛，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佛在佛应，你念菩萨的时候菩萨在菩萨应，是不是说你学佛讲到这个四宏愿讲完了以后，既然都是自信，那么我最大了？不对，他只是告诉你这是你，可是极乐世界是在的，琉璃净土是在的，十方法界是在的，是只有如此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与十方法界去相应的。这四宏愿所讲的是如此的清楚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又讲了四宏愿了，这一章传香忏悔再下去还有，是不是？这个讲了四宏愿就要讲三皈依，是不是？那么三皈依就留待下回来分解了。因为三皈依我们上次有同学又讲了，他说老师，我们每天唱的那个三宝歌哈，你应该再讲一次，现在又有啊这个新的同修进来哈，你应该再把三宝歌讲一次。那么好，下个礼拜我们讲三皈依的时候就是讲了三宝歌，我们讲三皈依同时讲了三宝歌，让大家呢对三宝歌有一个啊这个再把它复习，听过的人再把它复习一次，那么这个没有听过的人呢，你好好的对三宝歌有所领略。不过我们呢还是要从这个皈依三宝的基本含义里头开始，从经这个地方开始讲起，然后再回过去去讲了三宝的意义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